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生炸弹袭击，英国领事馆和汇丰银行被炸，美国和欧洲的投资市场受影响。美国联邦政府对共同基金公司的违法行为加大打击的力度，恢复投资者的信心。美国援引当初支持中国加入 WTO 的条件，对中国的三种纺织品采取贸易配额限制，中美贸易大战一触即发。
您现在收看的是一周经济回顾节目，主持人东方。
各位观众朋友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星期四，美国和欧洲股票市场下跌，主要原因是发生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发生的恐怖爆炸事件，让世界各地的投资者裹足不前。道琼斯指数下跌了71点，纳斯达克下跌了17点。星期四，在土耳其连续发生两起炸弹爆炸事件，很多投资者感到担心，纷纷把资金都转到债券和黄金等保险的投资领域。英国驻土耳其领事馆和汇丰银行分别受到重创。事发当天，纽约股市上汇丰银行的股票价格下跌1.58块，下跌幅度 2.1%。恐怖袭击的阴影挥之不去。星期四，由于雷达讯息错误，白宫曾经短暂紧急疏散，虚惊一场。不过还好，星期四公布了一系列十月份乐观的经济数据，这些数据往往被华尔街用来预测未来经济的走向。因为数据超过了原来的预期，所以才使投资市场稳住了阵脚，没有下跌得更惨。美国的就业市场持续好转，领取失业救济的人数持续下降，已经下降到经济衰退以前的水平。自从2年多前爆出的企业丑闻以来，投资者信心大减，给本来就不景气的经济雪上加霜。美国政府相关机构一直在为提振投资者的信心而努力。最近，政府对共同基金公司的违法行为采取了一系列的惩罚措施。下面是本台记者许佳颖的详细报道。
星期一的时候，摩根斯坦利银行愿意支付5000万美元的罚款，和联邦政府了结诉讼官司。摩根斯坦利被告的罪名是，他们没有向投资者透露，他们在一些基金的交易过程中得到了报酬。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执法部负责人斯蒂文·卡德勒在华盛顿总部的记者会上宣布了和摩根斯坦利和解的方案。
The abuses that are addressed in this case are significant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limited to Morgan Stanley. So-called shelf space payments have become popular with brokerage firms and the funds they are selling. Thus, the commission is conducting an examination sweep of some 15 different broker dealers.
最近，美国价格7万亿的共同基金行业不断受到政府相关机构的调查，罪名包括不正当交易、接受回扣和收取过多的费用等等。
The law in this area, I would say, is a little bit murky. We think that the conduct here clearly crossed the line, and wherever it does cross the line with respect to others, we'll ensure that they pay the appropriate price.
摩根斯坦利的总经理菲利普·普塞尔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对部分投资经纪的违规做法，我感到遗憾。我们会严肃对待这件事，因为如果处理不好，会影响到我们和投资顾问之间的良好关系。虽然和摩根斯坦利达成和解协议，但是卡德勒并没有放弃起诉个别投资经纪人的可能性。他也强调，对共同基金投资行业的调查会继续深入下去。
近来，联邦政府机构对共同基金投资公司的管制比以前严了许多，这也是前两年企业会计丑闻的后遗症。这个星期 SEC 的主席唐纳森在国会听证会上有没有透露一些新的防范措施啊？
有的，星期二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威廉·唐纳森透露，他们将在委员会内部成立一个专门评估风险的部门，专门研究股票和共同基金市场的违法行为。唐纳森解释说，这样一来，他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现在投资市场的违法行为带来的风险，而且可以更好地预测以及防范违法行为的出现。
I believe this important initiative will fundamentally change the way the Commission assesses risk and help us, I hope, head off major problems before they occur.
唐纳森还透露，他们会考虑是不是从此以后把下午4点作为共同基金停止交易的时间。杜绝市场打烊以后进行交易的违法行为。
Let me emphasize, however, that I am appalled at the types and extent of conduct that is being revealed in our examinations and investigations. It is conduct that represents fundamental breaches of fiduciary obligations and betrayal of our nation's investors.
唐纳森的这一系列做法得到了联储会主席格林斯潘和财政部长斯诺的认同。这二位先后给参众两院写信，要求对那些违反规定的投资银行和经纪人从严处理。日前，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帕德南投资公司达成了和解协议。在听证会上，唐纳森为这一做法辩解说，这是一箭双雕，既保护了投资者的利益，也惩罚了不法的投资公司。
By acting quickly, the SEC required Putnam to agree to terms that produce immediate and lasting benefits for investors currently holding Putnam funds.
当然，他们跟帕德南和解的做法遭到了纽约检察官伊利亚特的强烈批评，称之为是笑话。不过，唐纳森也声明说，和解并不意味着对他们的调查就此结束。东方，
谢谢徐佳颖。徐佳颖是我们驻华盛顿 DC 的记者。星期二，美国宣布将对中国对美国出口的针织布、袍服和胸罩等纺织品实行配额限制。美国商务部官员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政府补贴纺织业，造成大量廉价的中国纺织产品进入美国市场造成的。美国必须采取手段保护本国的纺织业者。当初美国同意中国加入 WTO 有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一旦进口美国的中国纺织品数量急剧上升，美国可以实行临时性的限制，使增加的幅度不超过前一年的 7.5%。 根据美国方面的数据，今年这三种纺织品进口的增长速度在 32% 和 96% 之间。商业部长伊凡斯说，布什政府有权这么做，中国大陆失业严重，出口配额制度更是给失业现状雪上加霜。专家估计，中美之间可能会爆发一场贸易大战。意大利的经济也开始复苏，很多人开始相信整个欧洲的经济也会好转。今年第三季度，意大利经济增长强劲，增长率是两年半来的最高点。第三季度，意大利国民生产总值增长 0.5%， 而前一个季度经济倒退 0.1%， 这对意大利总理萨维尔·博洛斯考尼是个好消息，因为他上台的时候正是意大利经受着几十年来第一次经济衰退的时候。不只是意大利，欧盟其他国家诸如德国、法国、荷兰等都有类似的好消息。预计欧盟今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在 0.4% 左右，这比前一个季度的倒退 0.1% 要好很多。欧盟官员透露，这些数据表明欧盟地区经济最暗淡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I'm about to end.
Congratulations, Governor Schwarzenegger.
星期一，阿诺·施瓦纳格宣誓就职加州州长。就任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取消原先通过了增加汽车税的做法。十月份，美国能源价格下跌，食品价格上涨，一涨一跌，正好互相抵消。根据劳工部的统计数字，今年十月份能源价格，主要是汽油价格下跌了 3.9%， 食品价格上升了 0.6%， 主要是牛肉价格上涨的厉害。总体十月份的价格指数不变，但是如果排除能源和食品的因素的话，十月份价格指数上升 0.2%。 根据农业部的估计，牛肉价格在未来两年内都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主要原因是市场需求旺盛，而供应并没有跟上，造成牛肉价格涨到目前平均每磅3.08的水平，而去年同一时期牛肉价格只有每磅2.82。这个星期股票市场普遍下跌，道琼斯工业指数收盘时是9629点，下跌了137点，纳斯达克股票市场1894点，下跌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盘时达到1035点，上海B股市场1362点，台北股票市场收盘时5830点，下跌182点，下跌幅度 3%。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111点，收盘时达到11840点。这是世界上拍卖过的最大的蓝宝石，曾经是罗马尼亚皇后的饰物，日前在瑞士以150万美元的价格成交。在很多人的心中，奔驰汽车是豪华和保值的象征。豪华也许说得过去，但保值，奔驰已经不再是第一了。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还有更多的节目。现在我们做一个短暂的休息，一会儿就回来。
2004年， 新唐人电视台隆重推出首届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世界各地优秀艺术家将联袂演绎东西方文化之精髓，弘扬正统文化，与全球华人共度传统的农历新年。清新的风格，典雅的气息，荟萃各地文艺精英，展现海外华人风采。新唐人电视台将于农历除夕之夜，通过全球卫星网络播出晚会盛况，将新年的祝福送到您的身边。同根同源，走向明天。新唐人与您携手，共创明日的辉煌。
您想找一个帮助您建立公司、开拓市场的可靠资金来源吗？他在您需要贷款时反应迅速，在您扩大经营争取机会时尽力相助。这个愿意随时为您服务的资源在等着您呢。这就是 Comerica 银行，地点方便，反应及时，为小企业提供全套服务。不管是支付工资、企业保险还是投资和退休计划，它都是您的忠实伙伴。在 Comerica 银行，我们倾听您的心声，理解您的处境，我们祝您成功。
爷爷找成龙，爸爸找成龙，以后我也会找成龙。
成龙房地产公司，几代人的信赖。
长青产权过户公司感谢同胞们十几年来的支持及工作人员的奉献。长青拥有经验丰富的资深律师和热情周到的代理人，优质服务是长青的承诺。
我今天加班，你做饭行吗？
没问题。
Aroma 仙桃酱油，各地中国超市有售。
过去几个月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努力刺激市场，效果并不明显，倒是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市场却异常火爆。在中国的上海、大连和郑州三家期货交易所里，期货交易如火如荼，比中国其他任何市场的交易都要火爆。但是这种火爆现象没有让人兴奋，反而让中国政府感到非常的忧心忡忡。因为目前中国大陆物价开始上升，政府希望把通货膨胀的走势控制住。这种火爆的期货交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内外的投机商造成的。莫要，90年代中期，中国曾经有过一次大规模的通货膨胀，后来被遏制住。以往中国政府一直把遏制通货膨胀当作主要的金融政策，现在怎么放开了呢？
中国期货市场的火爆并不只是因为国内外投机商在中国期货市场上的兴风作浪，因为按照规定来说，中国期货市场是不允许外商投资的，所以物价上涨的背后是有其隐藏的目的。
什么样的目的？
那就是缓解人民币汇率承受的压力，因为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出口产品的价格也就随之会涨，让那些批评中国利用低汇率鼓动出口的国家闭上嘴不说话，平息他们的愤怒。所以现在中国已经默许物价的上涨，在过去的两个月时间里，在明年四月交割的铜的期货价格就涨了 31%， 橡胶涨了 47%， 明年五月交割的大豆期货价格也上涨了 44%， 而且今年到现在为止，期货成交量已经达到去年全年数字的两倍以上了。
可是通货膨胀很危险呀，大多数老百姓的收入只够温饱，这些基本生活品价格上涨，小老百姓怎么活呀？社会不会发生动荡吗？
你的看法相当的正确，这样弄不好会引火烧身，这里面的平衡的确很难把握。根据北京青年报和工人日报所透露的消息，前不久政府禁止报道有关粮食上涨的原因，因为担心一旦报道出来，很多人会囤积粮食。同时呢，中央也要求各级政府增加粮食储备，以防可能出现的粮食短缺情况。
除了人民币汇率的因素外，通货膨胀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啊？
中国政府现在筹措资金很困难，以前曾经大力发展股票市场，希望这样一来，国有企业有更多的机会上市融资，政府也有更多的融资渠道。但是眼下我们都看到了，中国股市现在是一蹶不振。同时，由于前几年发行国债太多，再发行的空间非常小，加上国债利息很低，在市场上没有什么吸引力。中国政府能否实现今年的国债目标，都让人觉得怀疑。可是以前发行的国债要还银行的亏空要填补，所以哪来的钱啊？只好印钞票了。社会上钞票一多，当然物价就要上涨了，这就等于把政府的亏空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了。
这样看来，对中国的老百姓太不公平了。中国政府有什么措施防止通货膨胀失控吗？
期货市场的表现是消费者心理的具体反应，虽然国外的期货市场会影响到中国政府的期货价格，但是在中国市场这个充满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中国的期货市场更直接地反映了中国投资市场本身的运行规律。中国政府一直在设法控制这种风险。90年代的时候，中国有60多家期货交易所，交易的商品从金属材料到农产品。为了打击投机活动，1998年中国政府封了很多期货交易所，现在最后也剩下3家了。
你说这次期货市场红火跟投机有多大的关系？
期货交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投机行为。虽然中国政府有规定不许外资进行期货交易，但是这次的确是有外资的介入。一些外国人在中国成立了交易公司，名义上是为了帮助期货市场融资，但随后他们就把获得的利润转移到海外，或再投资到其他的经济领域中，像是房地产市场等。这种现象非常的普遍，很多外国公司在期货市场上秘密活动，大量投机外资进入中国，更是增加了通货膨胀的风险。因为外币进入中国必须兑换成人民币，这样市场上流通的货币越来越多，这样一来某些行业就会出现投资过热的现象。
是啊，期货交易市场上的外资可以随时撤走，但是如果给中国社会带来大幅度的通货膨胀，甚至带来社会的动荡，受苦的还是老百姓啊。当然，那些在中国投资制造业的外资也会蒙受相当大的损失。谢谢莫阳。体制改革、贸易平衡、农村教育、银行坏账、中国入市回顾，新唐人一周经济回顾节目隆重推出《中国经济真相》百家争鸣特别节目，播放时间11月30日星期天晚上8:30，敬请收看。这里是迈阿密街头，有示威者，有警察，有暴力，也有街头表演剧。西半球自由贸易谈判会议正在这里召开，跟往年一样，示威抗议者如影随形。这次参加会议的代表来自34个国家，商讨如何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美国商业部长唐·埃文斯在会议上强调了自由贸易的重要性。
Free trade brings competition. Competition leads to innovation. Innovation leads to economic growth.
虽然在会场外面，抗议者用各种手段表达他们的不满，但是会议的内容和进展并不受影响。各国代表达成共识，将继续把自由贸易的话题进行下去。经济战略学院的克莱德·普莱斯维兹分析说，示威者反对贸易自由化是出于保护工人权益和保护环境的目的。他们认为只要贸易不自由，工人的日子会更好过，环境也不会被破坏。但实际上，现在很多国家的环境正在恶化，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也在下降。反对贸易自由化的声音不仅在迈阿密能听到，在华盛顿也能听到。普莱斯维兹介绍说，要想达成真正的自由贸易的协定，美国必须停止农业补贴的做法，取消农产品贸易保护的做法。但是这在政治上的难度很大，国会很多主要的委员会的负责人都是来自于这些农业州的议员。示威者的抗议活动一直持续到星期五会议结束的那一天。Galen 是体育用品专卖店，虽然前一段时间零售业不景气，但是他们还是雄心勃勃。下面是本台记者李世海的详细报道。
虽然美国的零售环境不佳，但是 Galen 贸易公司还是雄心勃勃，而且把纽约作为下一步发展的目标。在过去10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在美国一共新开了10家商店，出售的商品包括户外体育用品、器械和运动服装。 商店还装饰有登山墙以及迷你高尔夫球，供顾客消遣。公司总经理罗伯特·曼恩透露，他们最新开张的分店是他们进军纽约市场关键的一步。他介绍说，这家分店是他们的橱窗，可以让很多人了解他们公司。况且他们的主要顾客群集中在美国东北部，如果能在纽约站稳脚跟，对公司大有好处。问题是得找到一个很好的地点，他们很有信心。新店的销售对 Galen 公司的财务状况至关重要。今年第二季度，他们的销售增加了 15%， 但是老店的销售却下降了 7.7%， 造成公司第二季度亏损。而与此同时，他们的竞争对手Foot Locker 的盈利却是呈现两位数的增长。虽然 Galen 没有做出具体的财务预期，但是他们的另一个竞争对手全美最大的体育用品商店 Sports Authority 估计，他们今年第三季度的盈利是他们原先预期的3倍，主要原因是销售旺盛。曼恩透露，目前美国的零售业说不上很好，但是比起以前来已经改善很多了。战争、经济前景不明等因素都淡化了很多，他们公司的生意还算是不错的了，只是价格上压力比较大。明年 Galen 计划开9家新店，其中有2家还是在东北地区。我是李世海，新唐人电视台综合报道。
由于全世界范围内经济不景气， Intercontinental 旅馆集团的生意还是不好。这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旅馆连锁店旗下的旅馆有 Intercontinental、 Crown Plaza 和假日旅馆，他们今年在上半年的盈利下降了 31%， 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复苏的迹象。公司董事长伊安·普劳瑟透露，旅馆业的前景还是不很明朗，住房率倒是增加了，但是价格没有变化。 Intercontinental 集团今年4月成立，拥有3300家旅馆，遍布世界6个州、100多个国家。但是自从那个时候以来，由于伊拉克战争和亚洲流行萨斯病等因素，旅馆业的前景一直没有明朗过。普劳瑟介绍说，过去3年以来，旅馆业一直萎靡不振。至于说到他们集团本身，只有中档的假日旅馆表现还不错，那些高档旅馆生意清淡，因为国际游客数量比以前少多了。他们公司透露，上个月是跨国旅馆集团最困难的时期，而 Intercontinental 是他们在欧洲旅馆业中认为表现最惨的一家。不过公司透露，虽然欧洲经济还是在下滑，但是美国的业务会有转机。普劳瑟说，他无法预测未来，但是他预计从长远来看，他们的业务会好转，旅游人数会增加。不过相当一部分分析人士没有那么乐观。8月底的时候，投资银行 USBS 把他们公司的股票评级从买进降到中性，主要原因是国际旅游业前景堪忧。大家可能都没有听说过哈勒库拉尼这家旅馆，这家位于夏威夷的旅馆被旅行杂志评为今年最好的度假旅馆。下面是本台记者李军的相关报道。
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旅馆和度假村一样，这家位于夏威夷瓦科科岛上的哈勒库拉尼旅馆在911事件以后受到重创，美国的经济下滑、 SARS 的蔓延更是给他们雪上加霜。总算现在情况有了好转，对未来的态度属于谨慎的乐观。旅馆总经理彼得·谢德林透露，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业务稳定上升，看来 SARS 带来的危机已经过去，美国经济开始回升，旅游的人也多了起来。最近这家旅馆被康德纳斯达旅行杂志评为世界上最好的度假村，老板是日本公司。他们之所以这么成功，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老板亲自经营旅馆是成功的关键，对服务质量的保证、旅馆设施的管理和新项目的开发有全权的控制。谢德林介绍说，他们是一家独立的小型企业，和那些跨国连锁的大型酒店比起来，他们有优势。虽然哈勒库拉尼旅馆有意开拓业务，在夏威夷甚至在夏威夷以外的地方多开几家旅馆，但是谢德林透露，他们无意和国际大型的连锁旅馆竞争。他解释说，他的想法跟一般人不一样，别人可能会觉得很怪，他觉得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别人就是自己。外面有很多做生意的机会，每家旅馆都有自己的特色。谢德林还透露，他们的生意主要靠的是老顾客。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军，日本东京报道。
2004年，世界之都纽约，新唐人电视台隆重推出首届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同根同源，走向明天。 新唐人与您携手共创明日的辉煌。
Billo 是专门经营报纸和电视的媒体公司，旗下的报纸包括达拉斯早晨新闻。Billo 近来好消息不断，他们预计第四季度的盈利可以达到每股3.6到3.8。他们之所以那么乐观，是因为公司相信在美国经济复苏期间，他们有绝对的竞争优势。总经理罗伯特·戴克介绍说，他们一直在期待着经济好转，经济好转，广告收入就会增加。和其他媒体公司比起来，他们可能会复苏得更快，因为他们有很好的报纸和电视的组合。Billo 今年第三季度盈利每股2.7，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公司的股票价格保持在每股$27，是一年来的最高点。最近 JP Morgan 银行和普天寿公司都上调了 Billo 的股票信用评级。自从911事件以后， Billo 公司不断的精简节约，降低成本，现在已经卓有成效。戴克透露，他们在2002年的时候估计公司利润很快会回到1999年的水平，所以他们立刻进行了相应的机构调整，现在证明当时的估计是对的。2003年以来，公司利润增加，盈利水平也水涨船高。今年6月，联邦通讯管理局改变了政策，允许媒体公司在同一个地方同时拥有电视、报纸和广播。目前这项改革正在国会讨论，具体结果还不知道，但是 Billo 公司相信这不会影响他们日前对其他媒体公司的兼并。戴克解释说，最终这项改革会获得通过。以前的做法，不管从商业角度还是从法律角度看都不合理，改革肯定是会通过的。与此同时， Billo 不断的扩张和招兵买马，在竞争中保持优势。美国红火的房地产市场吸引了不少人加入了地产商的行列，估计在明年的某个时候，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的会员数量会达到100万。这个数字是个里程碑，这也表明即使是网络销售急剧上升，并不影响传统的地产经纪人的生意。地产经纪人透露，在网络上做广告只给他们带来4%的业务。奔驰汽车的保值率开始下降，如今保值率排名第一的是 BMW， 三年后还能保持55%的价值。第二名是 Honda， 三年后能保值54%。奔驰现在排名第三，只能保持52%的价值。上个周末，电影 Elf 是票房冠军，出乎许多人的意外。这是一部以圣诞节为题材的电影，周末票房达到$2700万，上映10天以来总票房超过了$7100万。而这部电影的制作成本不高，只有$3000万。10月份是一年一度的名葡萄酒 Beaujolais Nouveau 品尝大会举办的时候，很多专家相信今年是这种葡萄酒味道最好的一年。从巴黎到东京，今年新酿制的酒在巴黎时间晚上12点同步开瓶，供人们品尝。今年的 Beaujolais 葡萄酒不管是味道还是纯度都好过以前。每年的品酒大会都是同一天举行，也就是每年10月份的第三个星期四，法国时间半夜12点开始。这种酒的酿制过程十分讲究，从葡萄被摘下来到装瓶正好是7个礼拜的时间。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在市面上拍卖的蓝宝石，这块宝石重478.68克拉，在瑞士拍卖行以接近$1.5 million的高价成交，这个价钱比原先的估计高了$2.0万。这块蓝宝石以前的主人是1920年代罗马尼亚的玛丽皇后，拍卖行负责人艾利克·福迪亚解释了这块蓝宝石的价值所在。他介绍说，这块宝石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其颜色非常均匀，色质也是那种非常柔和的蓝色，属于典型的斯里兰卡蓝宝石。这块64克拉椭圆形的钻石也在拍卖行拍卖成功，成交价是$425万。观众朋友们，这一次的一周经济回顾节目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我是东方，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